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嗨嗨
Hello 听到学校要把长得像主演内丰或者是王力宏的老师甚至长腿美眉推销给学生，你有什么想法？
很媚俗这个学校可以改名叫媚俗中学
看起来这是一个大潮流也就是说所有原先应该被动摇掉的某些地位，比方说无上的尊严啦或者是满口仁义道德的教条了那个解开了之后解放了之后人连那么一丁点做老师的基本理想性格都没有了。
其实哈，当然对小学生来说或对中学生来说呢，碰到俊男美女他的学习效果会比较好，我们必须说这是人的一个本能人的有这么一个本能，就是说看到美丽的脸有吸引力的眼，他的学习兴致也会变高可是教育的目的不就是要去除让我们来压抑自己的本能吗？让我这不就文化的定义吗？
是就是要让我们从那个只能够看最表面最肤浅的这个愉悦要提升起来，不是
所以那是反教育。
来，今天我们的题目跟教育有关，我们题目是中文热。
哎，没有错啊！我记得呢，在我这个年纪人学英文的时候呢，大家在那里读英文读得很辛苦的时候呢，心里还是会嘀咕说，为什么是我们去学英文，而不是美国人、英国人来学我们中文呢？以我的那个时代，都会有人这么讲的。现在呢，我们在媒体上常常看到说，哇，国外已经有了中文热啊，这个那个量子基金的那个共同创办人，那个搞这个建立大家投资商品的，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哈，还会在鼓吹说，
巴菲特，
不是巴菲特，另外一个在台湾出了好几本书的然后也在台湾演讲过的，就是说，他已经给他的小女儿请了讲中文的保姆，而且我们也看到说美国有一群超有钱的人真的就是指明说保姆一定要会讲中文
别说这个呢，连那个十分畅销的儿童书这个罗伦柴尔德他有一个查理与罗拉系列的这个书绘本里面就有那么一个配置，上面是他的妈妈躺在浴缸里面当然你知道那是一个豪华宅邸里的豪华浴缸躺在浴缸里面干嘛呢？听录音带学广东话
这样子
连这个东西都已经非常深入内化到一般生活或者中产生活的世界底层了。
对，然后前不久呢，又有一首这个 S.H.E 的歌叫做《中国话》然后这个里面有说哇哪里的人也正在牙牙学语来学我们的中国话然后这首歌在应该是在这个台海两岸都还蛮流行的，
是，
所以我相信呢，现在一定有更多小孩子比我那一代还要更多的小孩子说干嘛要学英文呢？现在不是外国人都在学中文了吗？所以我今天这个节目就是要跟大家讲，不是可能的。中文当然国外会有中文热，可是我们要知道中文热会热到什么样的地步，顶多到什么地步而已。我会讲说将来顶多会到什么地步，
到什么地步
我等一下会讲然后我要先第一个我要先讲说它不可能取代英文在世界上的地位而且呢在未来不管中文怎么热，英文将来只会越来越重要所以呢我要我们的学生还是努力学英文吧不过呢我也会讲中文的将来的重要性是什么我要先讲说为什么中文热不可能取代英文作为一个国际这个共同语言的地步的地位今天呢，因为目前呢，世界上的共同语言的第一语言是一个唯一的全球语言是英文，所以我们可能都忘了英文作为一种全球语文，其实才顶多100年的历史而已。
是
而且我会说我们来想想看为什么英文会变成一个全球语文然后今天中文热的背景又是什么第一在19世纪的时候至少在欧洲人并没有觉得说如果要学一个外语的话要来学英文如果是我们看看说为什么波兰那时候肖邦他在19世纪上半期的时候他要流亡的时候他选择去法国因为那时候法文波兰人要学的是法文
不止波兰文这个当时第二时代 所有的这个俄国上流社会的人都以讲法文为荣。
没错，托尔斯泰的第一版这个战争与和平的第一版里面所有的贵族讲的话是法文、嗯、后来是过了又他在修订的时候他才把那些法文托尔斯泰自己又把那些法文译成俄文，所以呢一直到18世纪啦19世纪的时候欧洲的很多的人要学的只要是上流社会要学的第二语文、嗯、都还是法文。
如果再往前推一个世纪多还不是法文，在一个多世纪也就是17世纪之前是拉丁文，就如果说
不只是17世纪、
英国人都要学拉丁文了，
不只是17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的上半期、嗯哦、在英国在美国的贵族学校他们要学的还是拉丁文、嗯哦、我记得呢因为现在呢一直到现在呢英国考大学那个考试还有拉丁文这个项目，
是、
啊、前不久呢这个英国教育部说呢要废除考拉丁文了，那些贵族学校的学生都还去抗议、
哦、对， 对英国贵族对于拉丁文的憧憬和崇拜那是不要说，你记不记得 Thomas More、嗯、他的重要的小说我们今天也当作是经典之一的乌托邦，
乌托邦哎，那是文艺复兴的小说，
他是用拉丁文写的，他不是用英文写的，
哥白尼的那个天体运转论原文也是用拉丁文写的，
是
啊，然后那个当年那个马可波罗游记会畅销欧洲那么多国家、嗯、靠的也是他的拉丁文译本啊，然后呢不要说这个哥白尼是用拉丁文写的，一直到18世纪的牛顿
对
了也是用拉丁文写的啊，所以19世纪然后英国的科学才开始本土化啊、嗯、达尔文是用英文写的了啊，达尔文的那个物种起源啊还有他的游记都是用英文写的了，可是在达尔文时代英文你还不是说欧洲人要学的当然的外国语、嗯、然后一直到像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他们也不是觉得说大家都要学英文、嗯、所以日本明治维新 的派出去的留学生有派去法国的有派去德国的有派去比利时的，
是、啊、
然后呢为什么说英文会到20世纪之后才变成一个唯一全球性的语文呢，当然第一个跟说大英帝国有发展到非洲发展到印度发展或者说美国有来殖民菲律宾、啊、或者说整个澳大利亚、啊、讲英文、嗯、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北美洲讲英文，而且是20世纪开始美国变成了一个国际管家婆、嗯啊、要去国际管事，所以那时候整个第一世界国家开始、大家要讲英文，那第二世界就是苏联的那一块大家要学俄文这样，
是了、啊
嗯、然后当然现在因为柏林围墙倒塌之后英文、啊、就感觉是资本主义打败了这个苏维埃那边所代表的一个共产主义的，所以变成英文变成全世界的共同语言，
是、
啊、这个所以是柏林围墙倒塌之后英文作为一个国际语言全球语文地位才更确定、嗯、我记得在那 SHE 的那个中国话里面还有一句说莫斯科的夫斯基、哦、在爱吃这个牛肉面爱上牛肉面疙瘩，我特别上去查俄罗斯几岁要开始上英文课、啊、现在俄罗斯人、现在的俄国小孩子是三年级开始要上英文课、啊、
哦、哎，跟我那个时候在私立小学差不多、哎、不过现在的私立小学又提前了、嗯、如果有附设幼稚园的话恐怕在幼稚园中班大班就学英文，如果说是没有附设也起码在小学一年级也就学英文，
所以我要说呢台湾这几年呢突然说把这个学英文的这个突然呢在我们师资都还不够的地步资源还不够说突然要把学英文的年纪呢拉到小学三年级、嗯、啊，我要说哈、啊，当然我们都还没准备好，可是很不幸这是国际的趋势，韩国日本俄罗斯东欧都是如此、嗯欸、所以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快点要把这个资源补足，因为只要你的母语不是英文的大家的当然的第一外国语一定是英文，
是、哦、
俄罗斯如此东欧如此中国日本韩国都是这样子、嗯啊、那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热 的现象呢其实你如果注意看外国新闻、啊、你会发现主要限定于母语是英文的国家、嗯、而且呢你再仔细看那个新闻、啊、看所有的那种讲中文热的新闻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只限于最有钱的那个阶级，
哎、欸，所以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例子、嗯、Lauren Child 的那本书所描述的是母亲在豪宅的大浴缸里面听这个广东话，
他是富豪，
当然他就是一个富豪，他并不是没有抽样过的，他是很清楚的反映出某一个阶级在做这样的。
所以你看到那个量子基金那个创办人在请华人保姆哈，你会发现那个请华人保姆要讲华语的，要教小孩子讲中国话，那个热是限定于纽约跟伦敦的一群最有钱的那个阶级。啊，所以这种人才请得起保姆嘛。那这种人进来要请保姆的话，他就想说，哎，要请的是讲中国话的保姆，讲华语的保姆。那我们就会想到了，你今天是因为说是中国崛起 啊，所以呢，大家都要，这些富豪都要来学中文吗？啊，为什么当年在日本第一的时代，这些富豪没有要学日本话嘞？所以你觉得这次的中文热啊，跟上次的那个日本第一时代，为什么没有日文热？到底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
嗯，你看得出差别来了吗？
我认为差别是这样子，我必须说哈，因为中国这次的崛起呢，跟当年日本崛起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日本崛起的时候呢，它虽然呢，它也是靠这个这个它的制造品、它的汽车啦、机械啊输出全国，可是日本并没有开放它的经济。中国呢，它跟日本不一样一点，就是它开放了它的经济，所以让大家觉得说，哇，只要你去中国，商机无限。但在日本第一时代，大家并没有想说，好多人想要去中国赚钱。那当然，中国崛起的这个时代，同时又是说资金已经全球流动的时代，所以像量子基金那个创办人会觉得说，他如果小孩子懂中文的话，哇，可以接触第一手接触到来自中国资讯，所以他会有多少赚钱的机会。所以我明白讲，中文热是因为想赚中国人的钱，而中国人口那么多，这样子，这是中文热背后的一个背景啊。那我要说，那这个为什么说？因为是中国人。如果说中国将来有真的赚钱机会那么多，而且中国哦人口真的那么多，真的有赚钱机会那么多的话，我想为什么说中产阶级？如果全世界中产阶级啊，当然他们请不起这个华人讲华语的保姆，可是他们为什么说不会想大家也要来学中文？那我说他是不可能取代英文的地位的呢？
嗯哼。
我要说哈，英文作为一个全球语言啊，它背后啊，当然也是说，我们会英文，当然很多人有他物质的学的习动机，讲英文的动机，觉得说，英文的话哦，可以让你做生意啦，可以怎么样？可是英文作为一个全球语文，它背后并不是说英文是第一，不是说英文强势而已，它其实是西方这整个强势文化推出的一个语言代表，英文。然后我说它是因为今天的现代文明里面贡献的80-90%以上是来自西方，所以是西方这个强势文化推出一个代表性的语言当做英文。
你的意思就是中文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会觉得说中文如果哪一天也要变成一种强势语言可以取代英文的话，不是说它要跟英文竞争而已，它是要比跟整个西方文化竞争，而且
跟整个文明体系竞争，
跟整个西方文明体系竞争，而且是比如说当它对我们的生活，当我们对文明它的贡献可以跟西方文明的贡献相庭抗礼的时候，它才有可能，它作为一种语文才有可能跟英文一决高下。
嗯哼，好，那么可以看得出有这样的迹象吗？如果现在看不出这样的迹象，无法跟西方分庭抗礼的话，那么你怎么样去来看中文的学习，尤其是在更小的时候的学习多么重要？
我现在只是讲说英文，中文不可能取代英文的第一个理由，所以我说它今天的魅力是因为物质的魅力，然后讲说中国经济还在崛起，而且中国经济开放，中国商机无限，中国人口那么多，所以那些想要赚中国人的钱，看在这个物质的份上，物质的魅力份上，
来学中文，
要他们小孩子学中文。可是呢，我说要作为一个强势语文，并不只是靠你物质的魅力，还要靠你文化上的精神上的魅力。中国今天呢，要对我们的生活文明贡献到50%以上，其实还很难，还遥遥无期。
是，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新闻，再来听听 Joyce 对于学中文或中文热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以及我们的孩子在小学阶段他的第一要务应该是什么。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啊，今天谈中文热，终于你想起个名字来。
哦，对，刚刚被大春一逼，我一直讲到那个量子基金共同创办人跟索罗斯一起创办量子基金，而且呢是在美国到处鼓吹大家要给小孩子请那个中文保姆的那个超级富豪，我想到他的名字了，叫吉姆罗杰斯啊，来过台湾演讲的啊。
是。
那我刚刚说呢，中文热不可能，中文再怎么热也不可能取代英文的地位，是说因为英文不是一个语文而已，它是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文化语文呢？它是整体的西方文明的一个代表，所以呢，今天英文的强势是跟罗马帝国啊，当年的希腊文明啊，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啊，这个整个累积起来的一个强势文化推出一个代表英文啊。那但英文有它一个好处，英文我说它是所有的西方语文里面，欧洲语文里面文法最好学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英文可以变成，那当然说北美洲讲 整个每家讲英文啊，这个对中英文变成一个全球语文的一个条件。那第二，我要先讲说，为什么说中文不可能取代英文，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尝试过学完了英文之后，还要来学第二个外国语啊。
嗯哼，
我要说哈。你母语之完要学第一个外国语啊，已经有一点点门槛，可是这个门槛其实啊，他后来的你要学第二外国语，学第三外国语啊，其实呢那个困难的级数是呈指数级数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学第二外国语啊，因为我们的大脑的原因啊，我们大脑呢，当然我们的那在人类的演化过程中，我们的演化其实只适合学一个语文而已，就是母语而已。等到我们要学第一外国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觉得说，哇，学英文比我们小时候学中文怎么难那么多啊，学到会讲啦，而且要记得它的文法。可是呢，等你又要学第二外国语的时候，它的困难度一定是你学第一外国语的十倍大。
哦、
啊，那等到你要学第三外国语的，又会是学第二外国语的十倍大。当然有，我知道有一些人哦、啊，像朱光潜、像钱钟书，一口气会三四种外国语。可是我要说，那是精英中的精英，一万中看会不会有一个要学第二外国语，就是比。所以我说，俄罗斯啊、日本人啊、法国他们的第二外国语、第一外国语都是英文。
一旦有人把这个英文当作第二外国语，第一
外国
语以后，那么中文作为第二外国语，它的被学习的机会跟这个学习到的程度就困难多了。
学到可以精通，可以 master， 也就是可以精研的话，其实它的困难度已经变很大了。你学，我们现在小孩子，你说学第一外国语，十岁开始学好了，那你要什么时候开始学第二外国语？其实也都十五岁、二十岁之后，其实它的困难度都多很多。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SHE 这个合唱团在他们歌里面为我们勾画了一个相当不可能的未来。
没错，英国那个人、哦、
相当虚幻。
他里面举的是伦敦谁谁谁喜欢穿旗袍。好，伦敦那个如果是以中文为第一外国语的话，他门槛没那么高啊。可是讲俄罗斯那个例子，俄罗斯学完了英文又来学中文的话，其实门槛已经很高了。
是，
不要说是学中文，学法文、学德文门槛都已经很高了。可是呢，我要讲的是第三个中文的一个属性啊。当我们是像我们这种呢，小时候啊，小时候就会讲汉语。进了学校第一个语文就是学中文的人啊，就是写中国字的人呢、嗯、我们很难去想象外国人当他的母语不是汉语的时候，外国人长大了之后要来学汉语，他的门槛高到什么地步，
是
我们很难想象这样子哈、嗯。
我记得我的一些个学汉学的朋友，他们大概都是在 college 最早在 college 的时代去学一部很少很少的中文，之后念大学，你学文学，学比较文学，或者学了汉学，才在台湾到中国大陆去进修中文。不论繁体字、繁简字的差别，可是可以看得到，他们要认得一个字，写出那个字，而且正确无误的解释那一个字，他很可能要花一个字哦，可能要花好几天的时间。
没有错，这是我要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中文有形音义、形音义，然后呢？外国语有没有？老实说，韩国话啦，英文啦、日本当然有一些汉字啦，哈，
是
大部分的世界上的主要的语文都没有形那个东西，就音和义而已。
嗯，
就是说，当你会 spelling 了，你认得 A B C D 啊，二十六个字母，然后你知道 spelling 的规则了，就好像说我们中文会
啵啵啵啵的，音义俱全了
哈。其实你就已经会讲会读了，可是中文就是差了一个，它还多了一个形那个东西。那形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呢，要认得形状啊、然后呢要。必须要认得那个形状，我们才有办法阅读那个东西。其实呢，我们很难想象那个对外国是一个非常高的门槛。不要说对外国是一个很高的门槛，如果你家有一个小学生，你看看小孩子的作业是不是一半以上都是在学那些中国字？
是。
而且呢，当他写中国字的时候，哦，你每天呢要每个字都重复写五次、五个、十个啊、哦，你觉得他已经写得很烦了，已经都写下来的一个月，那同一个字他没有练，小孩子是不是又忘了？我们来回想自己小学写那个国语作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写的都要哭出来？可是没有那样写的话，中文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认得，可以学会这样子？
可以说没有办法。
好，这个是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要说了， 我看过坊间很多书哈，那都是专家啦，意见领袖写的书，讲说外国的作业那么那么少，为什么我们台湾的小孩学生的作业那么那么多啊、嗯？我记得我看到最近一本书是简真的老师的十二个礼物，里面还讲说美国的小学真好，只给小孩子限定的每个晚上才20分钟的作业而已，
嗯、
啊，就觉得他们每个人看到这个都觉得好棒。我要说哈。如果没有考量说英文是一个什么样的语文，中文是一个什么样的语文的话啊，你如果说你是明明知道这个差别，你还这样写的话，我会觉得这有点缺德。
嗯，就是你说不应该忽视掉中文、英文的学习状态跟脑部结构的这个呼应的方式，
没有错。
如果你忽略了这个，就等于你误会了整体的误会了美式教育，它本身它并不见得只是一个轻松的学习而已。
你如果是啊，你那个语文环境，如果是英文，如果是法文，嗯、的确，你可以每天小学生可以每天晚上20分钟的作业而已。
嗯、
可是不幸的，我们的语文是中文，是一个有形意有一个形那个东西的啊。你要认得5000个字，就是要认得5000个形啊。你要认得7000个字，就认得7000个形，而且每个字的形都要用手写写出来、
嗯、
啊。你不手写，你不可能只是打电脑看电脑就会认得那个字。
是的
啊。你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小学生当然作业不可能像外国人那么少、
嗯、
我们的作业比韩国人多，比日本人多，比美国人多，比英国人多，是应该的。
是、
嗯、因为就是你每天你那些字，我们现在长大之后都会写的，你说专家的专啊，哇，笔画那么多都是几画、啊
嗯
啊、那个意气的意啦、啊、那一些我们觉得很会写的字，我们小时候都是一定要练到哭的，这样子练到说为什么那么辛苦，为什么我不能像美国人那么好命的。
我到高中的时候，你讲了专家的专，我一直到高中的时候还不太能分得清楚搏斗的搏跟团扶摇直上9000里这个团，也就是成团的团，
对，
这两个字为什么会是这个字，这个地方念团，那个地方念搏，仔细把眼睛睁大来看，它根本上的是两个不同的字。
我们小时候已经用手过了、嗯、因为你中文就是跟你中文没有办法看，靠眼睛就会认，你中文要练到会就一定要手很酸啊、
嗯、
而且呢我还有一个观察，因为我是到现在啊，我是到现在还有抄书的习惯的、
嗯、
我如果看到好文章我有习惯抄一下
的
习惯，这样子
你常常抄好文章，我知道
的、啊、然后呢我的感觉呢是呢，同样是中文字，你抄2-3页手就酸了、
嗯、
英文的东西一定抄了好几页都不会酸，所以又牵涉到了使用中文的肌肉啊的那个劳累的程度是写中文写别的语文的好几倍。
是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中文有它学习上的差异性和特化性，怎么样正视这个差异性特化性，并且想办法编出更新颖而更有游戏性的教材，这是我们的责任。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泡新闻，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跟我们谈的是中文热。
好，那我刚刚讲到说中文呢，因为你要会写啊，那我说中文有个特性，你不会写，自然你也不会读，这样子，就、
嗯、
就是说要至少你如果不会写的话呢，哦、啊，你自然读的会很慢，所以我说呢，它其实对。哦，不是从小就学中文的人有很大很大的门槛。外国人会学了大半天的中文，哦，他如果是像别的上法文课、上德文课，我举例美国的大学生呢，法文课、德文课，他一个礼拜上一堂，每天都上一个钟头，他可以学很会了，会读了。可是他学中文，每天只是一个钟头，除非他每天晚上也写3个钟头的作业，要不然他会读很难。
我自己也常常发现，在台湾有一些分离论者哈，或者是强调国家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人。往往却因为这种政治上的见解而去放弃了对于中文尤其是繁体字优势的掌握。我觉得台湾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就是我们拥有大量的有历史基础的有教育经验的繁体字教育，
对，
而且有教法。也许吧，我们的确有一些时候作业好像时间会多一点，写的时间要练习的次数要繁复一点，可是不管怎么说，在我们那一代的人所受的教养里面，这个学字、练字、写字啊，而且从根底上面对于每一个字的笔画有充分的认识，这件事情使我们现在 运用起繁体字的中文来讲，尤其是写作文也好，写文章也好，有非常大的帮助。
没有错哈，我要知道哈，像大春呢，因为他从小呢，爸爸要他练字，所以他也要他小孩子练字。可是呢，我是碰到过很多家长担心说呢，小孩子呢作业太多的话呢，真的是伤害到他的童年的快乐。所以我知道台湾有很多爸爸妈妈是会帮小孩子写那些作业的。我要警告这些爸爸妈妈，绝对不要做这种事。
是啊，那是他自己去做，就我们把这个写字当成一个运动，当成一个 exercise， 当成是一个把小肌肉磨练完美的。
我说为什么我有抄书的习惯呢？因为我如果久了没有写中文字的话，我就会发现，第一，我常常会写错字，或者我写不出字出来，还有就是说我字一定会写慢。你的小孩子呢，如果发现说呢，他呢写作业写得比别人慢的话，很简单，就是说他可能肌肉呢比较需要练习。那你如果说又不给他练习的机会，帮他写那个作业，那么你将来，你小孩子将来就会有遇到一个状况，别人考试已经交卷了，你小孩子可能考卷才写到一半。因为的确每个小孩子运用肌肉自己的能力不一样，运用自己肌肉的能力不一样。
是啊，
然后呢写中文，用中写中文字，实际上运用到很复杂的肌肉的用法，而且脑袋跟手的这个协调方式。我们来我观察一下哈，你就好像说为什么在看到外国人拿筷子的时候总觉得他们笨手笨脚的，很简单，因为他们从小没有练习筷子使用筷子的时候脑袋跟手的肌肉
那个小肌肉的联
的一个特殊的联系。同样的，当我们在学中文字的时候，也是在训练我们脑袋跟我们手的一个联系。有人为什么写得那么快，有人写那么慢。
我们现在就有一些当红的意见领袖，包括我们上次提到的红蓝，他曾经写文章就是说小孩不应该学写字，现在大家都用电脑了，谁还在 key 那个字呢？错了，正是因为我们写字的目的不见得只是为了把字写出来变成达意的目的而已，它还有各种训练，包括对于平衡，对于对称，对于这个字体结构，或者这些结构平衡对称等等重心哈，这掌握很可能是跟我们整体的面对全这个所谓的对世界观上面的这种美学是有关系。
我举个例来说好了，为什么说打电脑呢？你没有写过字的话，你不可能只是靠电脑就学会阅读的。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如果是用电脑来认的话，用那个 scan， 用那个扫描机去认的话，办事情的办跟辨别的辨跟辩论的辩，你只是用读的话，你读不出那个差别出来，或者要不然说你读的话，你会认得很慢。你必须亲手写过哦，知道那个办事情的办，辨别的辨，中间那个小小的差异差别多大，你将来才有办法阅读的快。所以呢，有没有练字会影响到你的阅读速度。你小时候你在小学的时代啊，如果没有好好去练那些字的话，对你将来中学的时候以后啊，各种学科，因为我不知道阅读会影响到你的各种学科的学习效能都会差很多，所以我是建议啊，小学的时候真的是练中国字最重要。
不过我也始终觉得在传统的教育里面，这个教我们的孩子写字，有些方法是很笨的，只是不断的一再的重复一些个字形，或者是把相近的字形拿来做强迫性的比较和比
对，
使得孩子们在辨认的时候，你辨认个十次八次总比你辨认个两三次好像容易清楚一点。我反而觉得那是因为大人们，也就是创造教材编写教材的人的失能或者是弱智，所以没有办法创造出更好而有趣的教材，让这孩子在学习不需要十遍二十遍，他只要一遍看上去他就知道说，哎，这几个差别是什么，分别字形上的差别，字音上的不同，以及字义上的贯穿，可以在我觉得一个画面上，透过你只要是用心的去掌握那个有趣味性或者有游戏性的这个文本，我觉得总只有烂教材没有笨孩子。
我倒是觉得因为中文字我说它有一个形，所以它牵涉到了这个每个小孩子图像记忆的能力。那当然有的小孩子天生图像记忆很好，所以他有时候中文字一学就会了，别人学五遍才记得字，他学三遍就记得了。然后可是有的小孩子就是图像记忆比较差，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老师或家长要配合他的配合他的看他的哪一篇字能比较好，也许给一些比较难的字编个口诀例如我记得呢小时候呢我学品德的德，我就 没有，是听话的听，我觉得很好学，很好学，因为你记得旁边是14个人一条心这样子，所以我是说，这个是要看每个小孩子的智能不一样。
嗯哼，但是在学习认字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外在的力量会很可能会打消或挫折着孩子学习的目标。我后来就研究了一个方法，孩子们不是要学注音符号吗？
是，
我最近就在开始写每一个注音符号，写开一首七言绝句。
嗯，
这孩子呢，不见得认识这个诗的每一个字，他也不见得能够念出这个字来。
嗯哼，
可是如果有父母，愿意在父母的学习的过程里面认得七言绝句，或者是去学习到七言绝句的平仄啊、声调、意境、情趣、格调、神韵都可以。那么他在念这个诗的过程里面，也顺便的把这每一首诗里面，能够学习到的啵、泼、摸、佛、得、特、呢、了啊，按照注音符号排比，一共30几个注音符号嘛。每一个注音符号一首七绝，同时37首诗写完之后，每一首诗里面还各自有典故，可以给大人学习，可以各自有这个故事。好，可以有字义的解释。总而言之，大人不跟着学，孩子们学不好。而大人如果能够一起学，大人学大人的，孩子学孩子的，这样的一种教材对孩子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我自己的孩子很乐啊。
好，刚刚我都在讲说呢，中文字很难学，然后因为很难写这样子，而且要写到会的话，写到你的手眼手脑协调的话，其实就要费很多功夫的，所以这个是不要指望外国人有办法啊。不过我先漏讲一下，中文热呢会热到什么地步。我要说第一，我会发现呢，哦，从前呢的这个外国这些大媒体呢，派去中文的记者可能是一流的中国记者，可能是一流的记者，可是呢都不会讲中文。现在呢，他们派去中国记者全部一定要把中文学到会的了
啊，
这是有一个差别。不过呢，我也觉得说，虽然中文不可能变成全球语文，可是一些中国文化的一些有特色的一些典故，有可能将来会变成全球的语言。
啊，比方
说，举个例说，《空城计》啊，现在我们中国人知道《空城计》什么，可是美国人不知道。这个将来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全世界都会知道的典故。
是，
比如说《愚公移山》啊，或者说这些啊，然后中国的一些书，因为我现在我会发现，中国的一些很三流的小说啊，比如说叶兆言的那个《燃尽1937》啦，阿来的《
1937年的爱情》是吧？
啊，那我再后来想到都是很烂很烂的小说，都有外国译本的这样子，所以的确外国对中国的好奇心会增多啊，然后中国文化的一些有特色的一些故事会变成全，就好像说阿拉丁神灯是阿拉伯故事，可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也会一些有特色的故事，将来会变成全世界都知道。我觉得中文热只会到这样子而已。
是。不过我有更深一层的期待，那就是越多的人学习中文之后，对于让中文自己自发的形成变成一个有效的文本，而且蕴含大量的这种文明力量，这个我相信指日可待了。